谢谢大家今天给我这个机会。诚如刚才我们同工讲的，我是在台湾出生的，然后小的时候我们家就移民到南美洲，在阿根廷去居住。我在那里读中学和大学，大学毕业才到美国去读书。我本来是土木工程师，在美国工作了14年的工程师，做桥梁设计。后来神呼召我在就读神学，然后在这个教会服侍。本来就是这个吧，我在纽约市的这个可能有人知道叫有个区叫法拉盛啊，叫 Flushing。我在法拉盛第一浸信会本来是会友，在这个教会当会友。后来神学院毕业以后，刚好教会的牧师，我们中文堂的牧师离开了，所以他们就有一个缺，就说哎，这边有一个年轻人刚刚神学院毕业，我们好不好问他要能够全职在教会服侍。所以我们经过祷告，我们发现神带领我们，所以在2002年我们开始在这个教会服侍。很奇怪，神的带领很奇怪，因为在教会服侍大概半年以后，我们教会那个西班牙文堂的那牧师也走了。结果走了以后呢，那教会我们就教牧同工，我们就开会，然后主任牧师就因为那个教会是一个美国教会，是一个白人教会，所以我们有英文、中文和西班牙文。所以我们主任牧师就指着我说，哎，你是我们中间唯一会讲西班牙话的牧师，所以那你就带这个西班牙文堂牧师的这个事工，同时也还继续做中文的。所以我就做了大概半年的时间，一直到我们找到新的牧师，是一个波多黎各读高中的时候到美国来的一个同工。他就做了我们这样大家一起同工10年，所以2003年他开始侍奉到2013年。2013年的时候他又走了，这个波多黎各牧师又走了，所以我们又开会的时候呢，这个我们主任牧师就说，哎，这我的英文名字叫 John， 我说 John 你还是我们中间唯一讲西班牙话的牧师，剩下的所以你再来带这个西班牙文堂，所以我就继续带。可是这次我带了5年，2013年到2018年，一直到去年。所以到去年为止呢，我在这个多元文化教会，然后在这个西班牙文堂里面也做他们的牧师。一直到去年6月的时候呢，我就离开了这个教会，所以我在7月开始我就全职加入华传，华人福音普，这个很长的名字，华人福音，这里有华人福音普世差传会。我加入华传呢，华传就让我负责中南美洲、拉丁美洲的事工。我想这个可能刚刚好啊，讲中文、讲英文、讲西班牙文，所以就来做这个中南美洲的事工。感谢主，也在这个事工上面呢，过去已经大概1年半的时间了。我对于中南美洲，其实小的时候也住在中南美洲，中间也有一些经验。然后在这过去1年半，我在拉丁美洲也做了一些的不少的旅行，然后这个去探访，并且有一些事工。所以今天晚上呢，可能有一点我可能比较这个 technical， 比较技术性的。我不是在这边讲道啊，我好像不是在这边讲道的，对不对？我是像一个见证一样，一个报告一样的。所以今天晚上是可能会比较技术性的。如果你会睡着的话，我不会觉得难过的啊，没关系。OK， 好，我们来啊。OK，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好，我今天晚上要跟大家讲，如果我们时间来得及的话呢，我想和大家一起讲这5个题目。首先大概一点点介绍拉丁美洲的社会以及它的宗教，还有它的宣教运动，这是拉丁美洲人的东西，不是我们跟华人没有关系的那当然有关系，我们都是信主的，我们都是一家人，或者主要是指拉丁美洲人的事工。然后呢，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我会跟大家讲到有关于华人差会在拉丁美洲的可能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这个华人教会可能有的参与，或华人信徒可能可以做的参与的地方，好不好？我们今天晚上就朝这个方向，我们来一起来看。OK， 首先讲到社会，拉丁美洲的社会呢，是我们应该要从这个拉丁美洲的美洲发现、美洲所谓的美洲新大陆这个历史的故事开始啊。那在美洲的历史的这个拉丁美洲的历史殖民的历史当中呢，其实最主要的当年呢是。就发现了这个新大陆的时候呢，是谁啊？哥伦布啊，哥伦布。哥伦布呢，他是哪一国人？
西班牙。
我也忘记了。不过他就是那边的人，对不对？要不然就是西班牙，要不然就是葡萄牙，反正就是那边的人。反正他呢，到了发现新大陆了以后呢，当时为什么他们要发现新大陆？因为他们想要寻找一个贸易的一个方法，他们以为从这个方向走呢，可以到印度，所以他们朝这个方向走。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很多别的原因。其中有一个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时的经济呢，发展的经济呢，主要是看哪个国家的这个金子比较多，就是比较富有。这个是一个很，这是当时的那个经济理论是这样子的。所以他们就找这个地方去来找金子，结果还真的找到了啊，对，真的找到金子。不过除了这个以外呢，金子找后来挖的差不多了，就找什么？就找银子啊，就找银子。所以呢，他们就朝这个方向走。那当时呢，这个金子、银子，大部分都是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在秘鲁的这个附近呢找到最多。那秘鲁那个地方是个安第斯山的地方，是山地，所以他们找了很多，还有玻利维亚这些地方。所以主要的都是集中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西班牙的这个殖民地主要是在这一块，墨西哥和这个秘鲁这个地方。那我是住在阿根廷的，阿根廷这个地方呢是后来才开始有人移民到这个南部的地方。为什么会去南部呢？因为他们有人认为呢，也许呢，他们认为金矿都在这个中间的地方，所以呢，如果船从南部下去的话，有一条可以也许有另外一条路，可以从南部直接往北走，可以找得到。所以如果你记得在叫化学，你读化学的时候，那个银子的那个化学元素是什么代号
？Ag，
对不对？因为那个字叫 argentum， 那个 argentum 呢，就是今天所谓的 Argentina 那个字的来源。阿根廷这个字，这个国家，就当时就是银子的意思。OK， 所以因为他们要到南部去找，结果都没有找到，找的都是一大片的草原，然后就在那边种牛啊，不养牛啊，然后就做这些东西。所以他们那个这整个拉丁美洲是这样子的一个发展。不过你有没有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拉丁美洲呢有讲两主要的两个语言，一个是西班牙语，另外一个是葡萄牙语。我今天刚刚坐地铁上来的时候，捷运上来的时候，在我后面有一个人讲葡萄牙文，他是一个巴西人，所以我觉得哎也蛮亲切的哈，这都是南美的声音。那你们想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一边讲葡萄牙文一边讲西班牙文啊？因为呢，因为这个南美这个拉丁美洲国家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他们呢都很听教皇的话，所以当年他们要到这个新大陆探险的时候呢，他们要探险，结果呢就为了这个国家与国家中间的利益呢，就因为当时最大的海洋的霸权的国家就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他们为了这个霸权的原因呢，所以他们就想要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大家和平解决，不要在海外呢还要彼此打仗。所以因为这个关系呢，他们就建立了，他们就找这个教皇呢来调停，来调看怎么样大家能够和平来分这个地呢。就教皇就呢画了一道经线啊，这经度纬度呢经线画了一道，他们就签了一个条约叫 Tordesillas。 他们签了这个 Tordesillas 这个条约以后，就根据那条线呢，就讲到说这个线的以东呢是这个这条是实线嘛，实线以东呢是葡萄牙的这个发现地呢就给葡萄牙，如果实现这条线以西呢，发现地就给西班牙。所以从此呢，这一块这个蓝的呢就讲葡萄牙语，那块红的呢就开始讲西班牙语。所以这个关系，所以南美洲就有这两个不同的大的语系是这个样子的。啊，这个是一节，这个是 introduction 啊。在拉丁美洲的社会当中呢，那因为这个关系，所以在经济上面他们有一些影响。主要在这个十九世纪的时候呢，曾经有一个所谓的门罗主义，有没有人听过？门罗主义，这是一个美国总统叫 Monroe， 他的一个讲法。为什么呢？因为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呢，我们虽然中国有这个所谓的帝国主义在不断的在这个中国，在中国在这个东南亚有很多的英法联军啊什么这些东西，在美洲也有的。也有的啊，这个英国、法国还是也有的。所以呢，美国当时是已经建国的时候，美国就说这样子吧，你们这些欧洲的列强呢都不要过来，美洲归美国，美洲呢归美洲国家自己管，你们把所有的列强你们都不要过来，这个是门罗主义啊。所以他这个门罗他就画了一下，他等于是把这个整个美洲和欧洲要分割，你们这些人都不要过来，我们自己处理我们自己的事情。那因为这个关系呢，二大战时候呢，所有拉丁美洲国家基本上呢是不参战的。你也知道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打仗的时候没有打到拉丁美洲，根本没有打仗。不过呢，基本上保持中立，但是因为受到美国的影响，所以呢都属于好像是属于联盟国， 联盟是吧？盟国，同盟国啊，同盟国。那因为这个关系，所以在这个二战结束的时候，其实拉丁美洲是一个很富有的一个地方，因为所有地方都打仗，所有地方都碰到很多的破坏，在亚洲、在欧洲，甚至于在非洲都有很大的破坏，只有拉丁美洲和北美洲没有受到战争的波及，所以其实是非常富裕的地方。在一直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但除了这个以外呢，在这个1970年代以后呢，就有些新的发展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你知道在这个1959年呢、啊、1959年可能很多人还没生出来哈、啊、还没有生出来。1959年呢，在拉丁美洲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件大事，就是古巴的革命成功，共产革命成功，1959年。所以1959年成功了以后呢，那当然有一个很伟大的，不是很伟大的，就是一个很有名的阿根廷的一个人叫 Che Guevara， 有没有听过这个人？ Che Guevara 就是戴那个扁的帽子的那个像，这个全世界最容易看到。他呢就跟这个古巴的这个领袖的 Castro 呢，他们呢就一起呢想要在这个中南美洲呢要制造革命，这个共产革命。因为这个关系，所以整个这个中南美洲就有很多的政府就非常紧张，很多的政府就非常的反共的，这个政府呢非常紧张。所以因此呢，在70年代的时候呢，基本上整个拉丁美洲，除了这几个有可以数得出来的这个共产国家，包括这个古巴以外呢，基本上所有的国家都是军政府，并且是极端右派的军政府，极端反共的军政府。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呢，这个社会上是一种高压的一个反共的一个军政府时代。到了90年代的时候呢，整个完全翻转过来，所以所有的军政府都慢慢的这个当时呢就得到瓦解，都还政于民了、啊。到90年代以后，那90年代以后呢，基本上所有的国家都是所谓的文人政府，一直到今天。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开始呢有一些的这个改变。这边有两个，这个在拉丁美洲有两个主要的这个所谓的共同体，一个呢是在这个1991年成立叫做 Mercosur， 就是叫所谓的这个南方的市场。南方市场里面的主要的国家包括巴西、阿根廷和委内瑞拉以及巴拉圭、乌拉圭等等这些国家。那这些国家呢，在当时呢，在这个90年代的时候，2000年以后呢，基本上是属于这个比较所谓的文人，并且比较倾向于这个这个怎么讲 populist， 这个中文是现在好像有个名叫民粹是吧，民粹 populist 的这个 government 这样子。然后呢这个蓝色的这些国家呢，就是所谓的这个还是比较保守的这些的政府呢，就是所谓的这个他们叫做Alliance of Pacifics， 就是太平洋岸的这些国家，他们是有另外一个现象。不过现在已经完全又已经乱掉了啊，又已经乱掉了。所以最近你可能看新闻，最近在过去的这个两个月的时间啊，整个拉丁美洲很多国家都有示威啊，可能学香港我不知道，但是呢，那基本上就是很多有示威。例如说在厄瓜多尔，最早开始当然是委内瑞拉，然后厄瓜多尔，然后智利，然后玻利维亚。那他，你如果稍微注意一下他们那示威的分别的话呢，他其实他们所投诉的问题不是一样的啊，所以是有时候甚至于相反的。不过就是反正都有这样的现象出现。这拉丁美洲就是，所以现在呢，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动乱的时期，不论是在经济、在政治以及在社会上，拉丁美洲都是比较动乱的。拉丁美洲社会当中呢，有一个很复杂的种族问题，因为他们在人种上面呢做了很多的分别，包括什么呢？包括南欧人。南欧人呢，这个就是直接从欧洲当时移民到拉丁美洲的，包括南欧人的后代，他们西班牙文叫 Criollos， 然后呢，还有南欧人呢以及土著，就是当时所谓我们现在叫所谓的原住民，他们的混血 Mestizos。以及南欧和非洲裔的那些本来的奴隶，他们的后代叫做 mulattos 等等，对他们有很多。比如注意看，拉丁美洲人是一种，不是一个人种，不是你不能把它分成什么白种人、黑种人、什么黄种人，没有，它是什么人混在一起的。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现象啊。这个
这个它这个英文它不是一个 race， 它是一个 ethnic group， 它有一个共通的文化，但是它的人种来说是一个非常混淆的一个人种。今天的社会的走向呢，例如说同性婚姻的话呢，它也非常的分歧啊。例如说在阿根廷啊什么的，是属于非常的倾向这个同性婚姻的。例如说像巴拉圭啊这些中美洲这些国家就非常保守，他们是，所以他们也是非常在这方面非常分歧。讲到这个宗教影响的话也是一样，拉丁美洲在整体来全世界来说的话还是比较宗教化的。这是一个统计，是说如果人呢宗教信仰对你的生活重不重要的时候呢，在拉丁美洲算是比较重要，越南越不重要。越来越不重要，所以你会注意看，在所谓的过去的共产国家或现在的，或者是还有欧美的这些国家呢，是越来越不重要，在这个宗教信仰上面。可是拉丁美洲还算重要，还算在信仰上面还算比较保守的地方。那但这几年呢，宗教方面有很大的变化。从1995年开始呢，你如果注意看这些颜色啊，就表示天主教人口的比率。如果越红的，就是表示天主教人口越多。你看在这过去几年，1995年的时候这些国家是很红的啊，到了2017年的时候呢越来越淡，越来越淡。所以呢在拉丁美洲现在有一个现象，就是天主教的人口呢现在越来越少，在他们是在减少的当中。那有人就做了研究呢，就其实在今天呢有很多的基督徒呢，在今天很多基督徒在拉丁美洲呢，他们原本呢是天主教徒，在天主教的家庭长大，但今天变成基督徒，这是一个现象。然后也讲到呢，就是说如果在宗教信仰上面的话呢，在过去例如说天主教过去在这个在拉丁美洲是80%几啊，然后后来现在变成60%几，基督徒呢本来9%，现在变成19%。这在基督教运动来说，在拉丁美洲是一个非常非常快速成长的一个地方。你会注意听到，也许你听到你们刚刚有宣道年会，也许你会听到今天其实在全世界这个基督教运动增长最快的地方是亚洲，是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基本上慢慢在萎缩的地方是在欧洲以及在北美洲。那基督教呢，拉丁美洲基督教是怎么样开始的？早在1500年的时候，西元1500年的时候呢，在这个拉丁美洲的这个秘鲁的首都利马就有一个异教裁判所。你如果读基督教历史的话，你知道什么叫异教裁判所 Inquisition， 知不知道？异教裁判所是当年呢在基督教的改教运动当中呢天主教所建立的一个地方，是一个好像有法院一样的，他来决定一个人信仰是不是符合基督教的信仰。如果你是改教的话，然后你被抓到了到这里面的话，他就要求你要恢复原来对天主教的一个信仰。所以他就叫做异教，因为你已经改了嘛，你要不然你是犹太人，要不然你是这个你是改教，你属于这所谓更正教的这些信仰。他就在这边是用一个 torture 哈，是用一个打那个什么拷打啊，拷打用刑啊，然后要逼你要反过来要恢复原来天主教的这个做法。所以，但是早在这个1500年的时候，在利马，在秘鲁首都利马就有这个异教裁判所，这个今天的变成一个博物馆。所以就表示说在1500年的时候呢，当年改教运动的时候呢，其实在拉丁美洲就已经有更正教徒，除了犹太人以外也有更正教徒，所以才会有这个需要，才会有需要异教裁判所。那在1900年主要的那个当时的基督教运动进来的时候呢，主要是长老会卫理公会从美国来的，美国到拉丁美洲的。不过在这个同时呢，有一些所谓的移民教会，就是说移民教会的时候，例如说英国的圣公会，英国人不是全部都移民到美国哈，英国人也有移民到南美洲的，所以在阿根廷也有一群英国人。所以你不要以为所有那个 Smith 什么这些人都是姓 Smith 的人，都是在北美洲或英国。我以前读中学的时候，我有个同学叫 Smith 啊，他叫 Jorge Smith， 他叫 Smith， 所以他是也有这种人的。那这些人呢，英国人他们移民到南美的时候呢，他们会建立他们自己的圣公会或者他们苏格兰长老会，他们会建立自己的移民教会。南美洲还有另外一种人啊，对，这个是早期的宣教士。还有一种人就是门诺会啊，这个门诺会跟今天在台湾的门诺会不一样了。这群门诺会呢，是也是在这个200年前呢移民到拉丁美洲的门诺会。 那他们呢是保守的这个现有，保守当时的这个古时候的那种衣服啊，那些传统啊，过那些日子、啊，有点像如果你在美国，如果你去过美国的话，在那个在宾州啊那附近有一个所谓的 Amish people， 这个是门诺会的这个拉丁美洲也有这样的人啊。OK， 但今天呢，拉丁美洲可能最重要的增长呢，是在于这几个主要的这个运动：宣道会啦、五旬节教会以及所谓的新五旬节教会。五旬节教会呢，我是指的是那个像神召会这种宗派的。然后新五旬节教会就属于比较属于另外一种的这个比较独立的一些的灵恩运动，那宣道会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基督教运动。我在阿根廷的时候是在1976年到阿根廷的。1976年的时候呢，在这个当时的在现在的利马这个秘鲁的利马呢，在宣道会当中有一个很大的复兴运动，叫做 Encounter with God， 就是与神相遇啊。与神相遇这个运动呢，是非常的，当时是一个很彻底的一个复兴运动。那因为这个关系呢，所以在你如果到秘鲁的话，你发现当时有很多的，到现在也是一样，还有很多的，而且很大的这个秘鲁人的这个宣道会的教会。那但是还有这个还有这些。那很多人就问到说，为什么这个教会会增长？为什么这个所谓的拉丁美洲的这个灵恩运动呢会这么样的强烈？这个人是这个，他的名字叫 Carlos Anagondas， 他是一个阿根廷的一个灵恩运动的一个领袖。为什么呢？有人认为说，第一个，这个运动呢非常的本土化，任何的我们这基督教信仰，如果要传福音，要传到要很有效的一个在一个社会当中能够生根。本土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有人常问说，这个题目本土化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本土化？很简单来说，就是说当地的人，那个当地的居民可以说这个信仰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我们想一想，我们在台湾的华人，我们在台湾的这个我们台湾的人，我们可不可以说基督教是我们的宗教信仰？很难的，对不对？很难吗？这表示我们的本土化还不够彻底。那你想一想，一般我们想到的，例如说你想到一个意大利人，你会想到他的宗教信仰是什么？天主教，对不对？你想到一个泰国人，你想到他的宗教信仰是什么？佛教。这表示说那个信仰已经深入，变成一个那个当地的人民可以认同说这是我们的信仰。那个是一个很成功的本土化。基督教如果要在一个国家能够很兴旺的，能够很有效的能够传递出去的话，本土化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功课。怎么样子我们能够有一天，也许我们可以祷告，有一天我们的台湾人说基督教是我们的宗教，是我们的信仰。当我们想到台湾的时候，我们就想啊，这些人啊他们是基督徒。能够到那种程度的话，那就是本土化的成功。但是在拉丁美洲呢，似乎这个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现象，并且呢还有教牧的普及化。教牧普及化并不是一件好事，不一定好事，因为在拉丁美洲很多的传道人呢是没有不太有受过太多的这个神学训练的。那除了，但是你想一想，你再想一想，我不是反对神学训练，但你想一想，在使徒行传的时候，那个福音是怎么传出来的？是因为有一群人他们跟随耶稣，结果发现这是一件真的事情，而且这是一件好事情，不是吗？他们发现了，他们了解了，原来耶稣从死里复活是这么样好的东西，竟然能够，而且能够影响到我的生命，所以他们就跑出去到处告诉人家说，这个是福音，这个是好消息。啊，这个有一点类似于拉丁美洲的运动，这一群人他们发现这个福音是好东西，是一个好消息，是改变我的生命的。他没有要求那个传道人要很多很多的神学训练，要能够讲得头头是道，他没有要求，但我要能够告诉别人，因为我自己亲身领受福音就是这么回事，这个好东西。所以因为这个关系，他们这个教牧是很普及化，虽然是程度不高，但是很普及。然后另外呢，很多这个拉丁美洲现在这个社会很多的问题，虽然很多人心灵有问题，生活问题，还有很多男人啊有这个毒瘾啊，所以呢基督教帮助他脱离毒瘾。所以这些人尤其是这个所谓灵恩运动，他很多这个所谓的灵恩的这种媒介呢，所以因此呢他们从中间得到突破，得到医治。最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教会带领模式的发展。 在几年前你可能有听过，十几年前可能有听过这个所谓的 G12 的这个模式，这是从拉丁美洲出来的，这个 César Castellano 这个人呢、啊，这个作者 César Castellano， 他是一个这个在应该是哥伦比亚的一个牧师，他们弄出来的东西，他们有这些，他们自己弄出一套他们的这个教会发展的模式呢，所以他们也造成他们中间的大规模的这个增长。拉丁美洲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是所谓的宗教混合主义。宗教混合主义就是说，当一个信仰呢，把原有的那个所谓的非基督教的信仰的东西混杂在一起的时候，那就造成一个很不清楚、很不正常的一个所谓的类似于基督教的宗教生活。拉丁美洲有这样的问题，例如说在天主教里面，这张图是一个天主教的一张图哈。你看这个圣母玛利亚在中间啊，她好像在一个山上，然后呢，这一大堆的天主教的圣人啊，怎么都在旁边，这是他们的图画，在天主教里面。那你看左边这张图呢，是当地的安第斯山里面呢，有一个宗教信仰，有一个安第斯山有一种如果你读历史的话，你知道在发现美洲新大陆之前的时候，就已经安第斯在南美洲就有一个文明，叫做什么？叫做印加王国，有没有听过？印加王国的他们的信仰呢，是信仰一个大地的一个母亲啊，就好像我们中国这个传统的一个叫什么大地老母，是不是啊？女娲啊，反正就是这样，有这种阴性的这个神明啊，在这个掌管，所以他们有的这个叫做巴恰妈妈啊，那巴恰妈妈呢就是这个样子，他们的图画是这样子，所以你看没有？当西班牙人进来的时候，他们征服了那些所谓的印第安人的时候呢，他在信仰上面呢，这些人他说你要信天主教，不然我要杀你。他说好，那我投降，那我就信吧。可是，在他心里面没有改过来的时候呢，他就很自然的把他的把强妈妈呢，就把他投影在天主教的这个玛利亚身上。那因此呢，当他每次在天主教的敬拜当中膜拜这个玛利亚的时候呢，他其实在心里面可以想到的是他那个把强妈妈。这个是一个所谓的宗教混合主义，那在这个拉丁美洲有这样的现象的，所以这不是一个好现象，就是了。你在信仰上面也不是一个很纯正的信仰啊，这在天主教是这样子。那另外这个不是属于拉丁美洲，但是这个是属于这个西班牙讲西班牙话的西班牙人呢，其实是一个所谓的未得之民，因为西班牙人是一个属于欧洲人啊，他欧洲人呢是属于这个所谓的后现代运动当中呢，就是对宗教信仰非常冷漠的。他和拉丁美洲不一样，拉丁美洲对信仰非常热烈，但他们在这个在欧洲呢是非常冷漠的。因此呢，他们其实实际上是一个讲西班牙语系统里面最重要最大的一个未得之民。你看他们在20%啊是天主教，是 practicing， 就是说有过天主教徒生活的天主教徒。另外55%呢是这个不过天主教的那生活的那种所谓的挂名天主教徒。20%是什么都不信的。然后呢3%呢是回教徒，2%是这个犹太教徒，然后只有1%是基督徒。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低的比率的，在西班牙的国家。所以他成为在讲西班牙系统里面的一个所谓的未得之民。那很多在拉丁美洲的所谓的宣教运动也是针对这种地方，针对拉丁美洲的国家。好，很快拉丁美洲的这个宣教运动是怎么回事啊？在讲这个时候呢，就第一个我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个运动，叫做 Comibam 啊 ，Comibam， Comibam 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如果你我们在这个华人教会当中呢，有一个机构叫做华福，有没有听过？华这个中文很长啊，华人福音什么福？华人福音，反正就是那个东西啊，华福对不对？这个叫 Cowie 啊 ，CCCOWE 啊 ，Cowie。那 COVID 这个公益方案有点像这个 COVID 啊，它是为了宣教所成立的，是在它第一次，它可是华福是5年一次啊，它是10年一次，1987年在圣保罗第一次他们开会，那这个通常是在一般讲到宣教运动的时候，都讲的是1974年在这个在瑞士的洛桑开一个洛桑大会，那次大会呢就确定基督教里面对于普世宣教当中的一个大的方向，有关于基督教的这个布道以及这个社会施工的中间的关系，还有一些别的题目。 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拉丁美洲就开始有这样的运动，这个公民棒就是他们集体呢，他们特别强调了所谓的这个前线宣教，有没有听过这个名词？前线宣教就是对那个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来做宣教的运动的这个的这个工作。可是那个1987年的时候呢，这个那个时候这个那个拉丁美洲还是基督徒还很少的时候，还是很少，因此呢，他们最重要的口号就是希望把这个拉丁美洲从一个宣教的工厂转变成为宣教的这个基地啊、拆船的基地。所以1987年从那个时候开始，到了1997年、2007年，每10年一次，第一次在巴西，第二次在这个墨西哥阿卡布鲁，然后第三次在西班牙，第四次在这个哥伦比亚，2017年。那这是他们所有的运动。那这个运动呢，他们所这个机构，这个或者说这个运动，他们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他们包括第一个动员，第二个装备，第三个拆派，第四个是工厂的问题。那他们现在到现在为止呢，大概呢这个动员呢做得蛮好的，做得蛮好，他们很多人愿意做宣教。然后呢，在装备上面呢也不错，因为他们我待会会跟大家分析一下他们的优势。另外在拆派呢也还好。但是工厂呢就比较困难，工厂比较困难，还是经验不足的关系。另外，我跟大家讲一下另外一个故事啊，这是一个教会之间的他们的当地的一个例子，一个做宣教的运动。我在今年5月的时候呢，在这个秘鲁的利马呢，他邀请我，跟另外6个人、另外5个人一起呢，我们在帮助当地的一个宣教的年会。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呢？是当地的有12家比较大的宣道会的教会，他们合起来来办宣教年会，已经做了14年。这个12家教会呢，他们背后大概有20000名会员，所以每一家教会大概都是几千人的教会。那他们所做的是什么呢？他们就自己拆派宣教士。他们的拆派的那个模式是什么？就是说，如果有任何一个教会有会友要做宣教士，要到远方去的话，那个教会承担他50%的宣教所需要用的经费。另外11家教会承担剩下的50%，所以这样的话呢，人就比较很快的就能够得到足够的经费去做宣教，并且呢，那个教会本身的压力也不会太大，所以这个是他们的运作方式。那他们在去年呢，他们的任线是70万美金啊，这是他们的任线的方式。你知道秘鲁是比较穷的国家哈，所以70万美金也很不得了，他们的方式，那他们做宣教士。但是他们有一个缺陷，就是什么呢？他们主要是做宣教士的拆派，他们不做宣教士的部署。你知道宣教，我们通常讲宣教的时候是一个一连串的工作，好像我现在在划船也是一样。我们不但拆派，而且我们在工厂呢，我们规定我们要assign他，我们告诉他你在哪里做什么，做什么事情。他们所做的事情是，我就拆派，但是我不告诉他在哪里。我把它呢借调给那些比较有规模的宣教机构，在当地来与当地的一些机构来合作，这是他们的做法。好，拉丁美洲人很喜欢做宣教。那他们做宣教的时候呢，他们总是说他们有一些的优势。那你，我想也许你可以评评理啊，看他们讲的优势对不对。第一个，他说呢，他说我们很适合做穆斯林的宣教，为什么呢？因为在穆斯林的处境里面，拉丁美洲人说我们长得跟他们最像。他说我们长得比较像，所以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别人分不出来啊。他说这第一个。第二个，他说我们文化比较接近，为什么呢？因为在穆斯林曾经占领过西班牙大概500年、600年的时间，所以西班牙文里面那个字里面呢都有一些的这个阿拉伯文在里面，所以他连那个他们吃的食物啊什么都有一些的都有一些交集。还有他说我们有一些兴趣是类似的，例如说我们都很喜欢踢足球。那南美洲人很会踢足球，对不对？但是中东人也很会踢啊，对不对？所以他们说我们都很喜欢的。那有很多南美的足球明星都在这个中东国家里面做教练，现在为止啊。OK， 就说。另外他说，如果我们今天属于这个所谓的后现代处境，尤其是在欧洲的话呢，他说第一个，我们拉丁美洲人呢是最喜欢跟大家这个，我们跟大家是喜欢见面对面的，我们的 presence， 我们的同在啊。还有呢，我们很重视关系，并且我们很重视人与人之间那个真实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很虚假的这样子。对，他说我们这个比较能够突破那个今天所谓的那个后现代的社会当中的这些难处。 第三个讲到多元化的处境，今天我们处在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那多元化社会里面，拉丁美洲人说我们最多元了，因为我们是不同人种，我们都是混血，对，我们本来就很多元这样子。然后呢，所以因此呢，我们过去，而且我们过去呢，我们这都是这个不同的祖先，大家后来混变成我们今天这个样子。所以呢，我们也承受了不同的文化的背景，我们最能够理解所谓的多元文化的处境。第四个讲到散居的处境。占据处境的时候，他说我们也是，因为我们拉丁美洲人也是到处到移民到不同的地方，在今天所谓的这个北美洲啊，或者是欧洲等等地方，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信主，我们也是因为做移民的关系呢，也有很多人信主，并且呢我们从那边也可以继续做宣教。所以他们说我们在某种程度来说，他说我们是最处于这个能够做宣教的一个民族。那我从这边我想一想，我们台湾我们有哪些优势？我们可以做这个做宣教，我们是最适合做宣教的人。这样，那这个留给你自己回家做功课了哈。你可以想一想，这样子。但是当然这是拉丁美洲人，不过他们有问题。要做宣教，他们有问题。什么问题呢？第一个，拉丁美洲在今天来说，全世界来说是比较贫穷的地方，所以那他们的宣教的方法是什么呢？有人讲说是由下而上的宣教，或者说一个贫穷处境的宣教。我们刚刚讲的宣教，我们都是要存到足够的钱，然后才能够出去。存不到钱，划船也是一样。如果没有足够的这个经费的话呢，我们也不把宣教拆出去。可他们不会的，我不够，我照样去。然后在中间如果不够，我在中间打工，我在中间再做别的事情，就这样。他们是这样子的，所以那个是一个所谓的由下而上的宣教。我们有时候觉得说好像这很不负责任，所以他们会说，你知道吗？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基督徒也都是穷人，还是一样，罗马帝国最后还是被基督教所征服。OK， 第二个题目呢是语言的障碍。语言障碍就是说，他们本身呢，因为西班牙语是属于拉丁语系的，所以从西班牙语要学法语，要学葡萄牙语，要学意大利文都很容易。可是跳出这几个语言以外，都很困难。所以对他们来说呢，在语言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挑战。还有一个什么呢？是本地宣教的犹豫，这是什么问题？就是说，因为在拉丁美洲呢，其实还有很多的原住民，尤其是在亚马逊河流域里面，以及在安第斯山中间。那但是他们本地人呢，也有所谓的种族歧视，所以一般的国家教会呢，也不会太过分的重视对他们自己的原住民的服侍。所以这个是他们心理的障碍，他们需要去克服，有关于他们自己本地的一个宣教的工作。最后还有一个是前线宣教与整全宣教。如果你有没有人上过那个 Kairos 那个叫什么把握时机的课，有没有人上过的课，或者上过 Perspective 那个宣教新视野？但那 Steve Hawthorne 他们就提出两个观念，一个叫指日可待，一个叫竭力达成，对不对？记不记得指日可待与竭力达成？一个就是什么？一个就是所谓的所强调那个前线宣教啊，就是说有些东西我们把它做完了，大使命就可以结束了。所以他们就一直算有多少个那个所谓的未得之名，还有一千个啊，把一千个弄完的时候呢，我们就算结束了，因为我们已经传到地级了。OK， 所以那个是一个所谓的指日可待的这个观念。另外呢，有人说呢，可是不是啊，大使命是让人做门徒嘛，做门徒是一个没完没了的事情嘛。对不对？所以呢，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我们只是竭力达成而已。那个观念是一个整全的宣教，宣教是一个全人的，对一个全人的一个福音的回应。所以因为这个关系呢，在拉丁美洲也有这两个运动当中他们的张力。刚才我讲了公民棒呢，它是属于这个所谓的前线宣教的运动的。OK， 那整全宣教他们有另外一批人在这方面做很强的做很多的贡献。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他们，我刚才讲过，他们是差派，但是不部署，他们不做部署的工作，因为部署要花很多很多更多的精力，他们需要更多的宣教士，并且需要有更多的策略。那因为这关系，所以他们跟很多很多的宣教机构合作，他不是自己做，他跟很多一些传统宣教机构合作。那因为这关系呢，他们很多人可以学到很多很多新的经验。最后呢，他们有一个问题是宣教学术的青黄不接啊。拉丁美洲有非常好、非常优秀的宣教学家，但是现在都很老。如果你注意这个方面的题目的话，你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宣教学家叫 Samuel Escobar 啊，Samuel Escobar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宣教学家。 但这些人都已经很老了，那新一代的呢比较没有那么样子深刻的宣教 的这个反省，所以他们现在有一点点在这青黄不接的这个现象当中。我其实我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啊，所以我就很快在很，我现在已经知道 OK 没关系。其实如果基本上到此为止，没有我就很快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我不讲这个，我看看啊，我讲一下一个华人教会华人可以做的事情在拉丁美洲。如果在华人当中所做的事情的话，可以在做华人的食堂，以及在拉丁美洲有一些教会呢，他们要做多元文化的施工，他们自己要做多元文化施工，就是说要做西班牙文和中文的，就不同的语言的这样。那也许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有一些贡，我们划船是跟他们有些这方的贡献。有一些我们在划船里面在拉丁美洲做一些的当地人施工是这样子的，我这很快的四个工作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是 Kichwa 人啊。Kichwa 就是所谓的印加民族的后代啊。Kichwa 这些人住在这个安第斯山的。Kichwa 人呢，他们我们是盼望你会开展一个工作在厄瓜多尔的山上，跟他们这些印加民族的后代呢做一些服饰。他们讲的语言也叫做 Kichwa。然后呢，他们在那个地方呢，通常他们在社会上面比较受到歧视，但因此呢，他们很需要一些别的教会人帮助他们，尤其他们年轻人也给他们有一些的在自我意识啊等等这方面的提升。他们很多信主的。我们华山在这个墨西哥城呢，有一个工作，墨西哥城外围有一个小小的城叫吉马瓦干。吉马瓦干这个地方呢，是墨西哥里面基本上是其中最穷的一个小村落，是在墨西哥市外围的一个小地方。我们和当地的一个教会合作呢，要做一些儿童的事工，所以帮助当地的那些儿童，他们能够避免受到这个所谓的帮派，因为墨西哥这个方面很厉害啊，能够避免受到帮派的这方面的影响。另外，这是我最近去的，今年四月的时候，我们到亚马逊河的流域里面。那这个地方呢，你在亚马逊河是这条很绿很蓝的这条啊，这亚马逊河。亚马逊河的支流呢，是延伸在拉丁美洲不同的地方。其中包括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以及玻利维亚，那当然巴西本身。所以我们就在玻利维亚这个南部上，大克鲁斯再往北一点的地方，有个城叫特里尼达。在特里尼达那个附近呢，我们就他这个就走这个就，因为那没有路可以进去，只能坐船进去的。我们就坐这个船啊，这个小船啊，就不是那个游轮那样克鲁斯啊那样，我们就坐这个小船呢，坐了两天。才能到里面去。那到里面去以后，我们就在有一天早晨，我们就在这个小小村子里面，就和当地的一群，但这些小村子都很少，大概差不多10家20家人的一个小村子。我们在那边早上就在那边一些分享。那天我们在那边分享的时候呢，这位姐妹她讲一句话，这个句话讲到我现在我都还记得，我就想跟大家分享。她讲，这位姐妹她说她的爸爸是这个人。他的爸爸是信主的，他们家是信主的。他说他说我的爸爸在1960年代的时候信主，很早啊，1960年代信主。然后那个时候信主的时候，是因为有西方的宣教士来到我们当中，住在我们中间，翻译圣经到我们当地的语言，啊，这些人叫做请曼，他翻译我们当地的语言，所以呢，我父亲后来就信主了，1960年的时候。可是这个他这个姐妹，他说我是他女儿。但是呢，从那个翻译圣经翻译完了，我的父亲他们信主了以后呢，这宣教士就走了，然后就再也没有人来了，因为圣经工作已经翻好了，然后宣教士工作结束就走了，就那个差会就没有别的人再来了，所以就走掉了。一直到现在来的每一次来都是很零星的，来了一两天，因为那个地方很非常的繁荒，所以就来一两天就走了。所以我们在那天，这位姐妹，她的女儿呢，就跟我们讲说，你们可不可以不要每一次来的时候，第二天就要走，会不会待久一点？那这让我们想到，有时候短宣哈是很好，可是还是有长宣的需要，还是有长宣，还是需要有人做宣教师，还是需要有人把工作放下来，然后住在他所要服侍的群体当中，做一个长久的打算，才能够 在实质上面，在福音上面能够有一些实质上面的影响。这个另外最后这个代表丹尼加，这个小城市在哪里呢？是在这个秘鲁的首都利马的外围的一个城市。那利马这个很奇怪的城市，很有意思的城市。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城市呢，基本上是一个不下雨的地方。利马是在一个沙漠里面，是不下雨的，所以很多当地的人呢，当地内陆的人跑到首都来呢，要找工作。找工作的时候呢，他们就在这个就到这个外围的山上啊。山上就占个地，然后就自己盖个小铁皮房子睡，来住，反正不会下雨啊，只要能够遮到太阳就可以了，这样子。那你要住的话，你需要电还要水，对不对？你电可以偷嘛，对不对？你可以偷电啊。那水的话呢，他们就有人就做这个生意，就每次车子开过来，一车一车水就卖给你，这样子。那他们就在城里面找工作，然后平常就住在城外，这样子。南美洲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这样的法律，如果你在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或是没有人 claim 说他是地主的那个地啊，你在如果在那边住了大概10年以上的话呢，那块地就是你的。南美洲几乎所有国家都有这种法律 ，OK。所以这些人就住在那边，就巴望有一天呢，那地就变他的这样子 ，OK。所以他们在那个但是非常辛苦的，非常辛苦的，因为你看这个都是山坡地啊，所以他们就住在这种小铁皮房子里面这样子。那我们在那边就做一些医疗的施工。跟他们，我们和当地的一些医生来，所以你可以怎么样做？如果你想要参与南美施工，第一个你可以加入华团做长期的宣教师。那这个我不做广告啊，如果你有兴趣，你自己跟我讲。第二个，你做短期的宣教，你可以组队或者来参与一些，或者参与一个特别的团队，在拉丁美洲做短宣。另外，你可以换工作，你可以换到拉丁美洲。我讲一个故事，有一个人，拉丁美洲人。他说我想要到中东来做宣教工作，但是我也没钱，我也没有，但我有工作。他的工作是什么？是在有一个公司叫做 Western Union， 我不知道有没有，台湾有吗？ Western Union 西联的，西联是专门换钱的，对不对？他说还有 Western Union 台湾工作，但有一天他突然发现 Western Union 在沙特阿拉伯呢需要一个店长，所以他就申请就中了，他就搬到沙特阿拉伯在那边工作。所以你可以换工作，你可以换到南美洲去来工作，顺便你还可以学语言。要不然的话呢，你可以用金钱以及祷告来支持来拉丁美洲施工。最后呢，你可以做一个，如果你在读神学的话，你可以做一个实习的时间，一年、半年或两年在拉丁美洲。那我保证，你如果在那边两年，你回来的时候西班牙文应该讲得不错了。OK， 好，我今天时间大概就是这样子了。希望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也许我们有一点点时间可以问一下，我不晓得，还是没有了。
可以介绍一下，好，那一开始怎么会在拉丁美洲工作？然后像刚刚那些施工啊，去做的人是从哪里去的？然后语言的问题。
OK， 划船一开始这样，划船的起源呢，刚开始出来起源呢，是因为有一群人，他们对宣教有负担。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呢，到拉丁美洲，就是因为有一群人对拉丁美洲，那群人是划船一部分的创始人，所以一开始就他们就去了，就这样子。OK， 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他们是从哪里去？从美国去的吗？
有一批是美国，对。那现在划船在拉丁美洲的宣教师，大部分都是从香港，大部分从香港，对。但是有美国或加拿大，对。我参加划船以后，我发现。似乎拉丁美洲对亚洲来说是一个很陌生的一个地方，原因是我听到原因是因为觉得是一个很贵的地方，很贵，就是说很要花费很多，做宣教是要花费很多，所以大部分在划船里面，大部分都是北美，都是加拿大或美国或者香港，因为香港他们钱比较大嘛，这样子。但是我不相信，对，我刚刚才做一年半，所以还要等着一段时间才能够证明。我觉得应该都可以的，对，这个拉丁美洲其实不是很贵的地方。还有一个问题是，你们三个人
就是刚
语言呢、啊？
其实我想，就是刚刚那个说的很偏僻的地方，就是翻译圣经那个地方。
哦，对对。
那那个地方，你跟他们是用西班牙文吗？
对对，我用西班牙文，因为现在西班牙文大部分都可以讲得通，但是呢，当然他们中间他们是希望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但是碰到我，他们就会西班牙文。他们其实有，你知道，刚才这个山地里面 Kichwa 人啊， 他们在纽约也有教会，我住纽约啊，他们纽约也有教会，他们有那个移民嘛，到纽约嘛，他们自己也有成立自己的教会。所以有一次我就到他们的教会去，我去的时候呢，那个他们一看到我来就换转台啊，就变成西班牙文了这样的。那等我走了，他们又用他们自己的地教的话来自己来做礼拜这样子。所以他们会，他们可以的，他们可以的。
你问一下那个划船在拉丁美洲那个华人的事工和那个拉丁美洲人的事工的比例大概是怎么做？大概是多少？然后如果说有本来他在那边做华人工作的，但是他一定也必须要学西班牙文，他大概可以活下来嘛？那有人同时在做这两个工作吗？
第一个就是他的比例，我讲华人的比率来说的话，我可以，我大概应该说应该是百分之，欧洲应该是80%、20%，80%是华人的。20%是当地人，那也是因为这关系，所以华船找我参加华船，因为他们希望借着我能够多做一些当地人的事工。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就是有中国有这个又跟华人学校又跟美联学校同时进行。
没有这个没有，有事工是这个两面都有的，但是不是人通常只有专心做一种。
我请教一下，就是我在加州住过6年，那我知道就是加州现在就 Latino 它是一个最大的民族，比白人还要多。那我看到那个数字是说，大概全美国的这些 Latino 大概有60%是天主教徒，然后20%是基督徒这样。那请问一下，这些人他们是不是对信仰的状况，他们是不是这80%的这些广义的基督徒来说，他是不是信仰上是很认真的，或是他们的信仰是比较？对他们来说，他们的就重要性就怎么样？这样
不是很认真的。所以在这拉丁美洲本身的基督教运动比较兴旺，比美国的所谓的西医改成基督教更兴旺。但是呢，美国的西医改信基督教的也很兴旺的原因，是因为有人做一些社会学的研究，认为呢，这个所谓的这个叫做 Christianization 啊，也是一个 Americanization 的一个 process， 就是说，西医在美国是少数民族，是一个很数目很大的少数民族。那少数民族呢，通常呢，还有也是移民。移民呢，通常在社会学的研究当中，这种移民属于社会上的边缘人物 ，marginal。他属于边缘人物，因为他在社会主流上面，他没办法影响那个社会，是社会影响他，所以他是属于边缘的。那在美国的西医呢，通常他们自己的讲法呢，就是说我们是属于一个 doubly marginalized people， 我们是双重的边缘化的人物，因为我们在人种上面，我讲的我们好像我是西医一样哈，那因为我们在人种上面，我们是美国的。边缘，我们是少数民族，可是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西医当中，那些基督徒呢，我们也是西医里面的少数民族，所以西医中间的基督徒来说，在美国的话呢，是属于双重的边缘化。不过这个现象慢慢有改进，因为基督徒信仰越来越多，就是西医信耶稣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第二代。那有的人就做一些社会学研究，就给他有一个描述，就是说成为基督徒呢，其实是一个成为美国人的过程，因为基督教是美国的大走主流信仰的主流的社的人群当中的一个宗教信仰，所以我如果好像那个跟上班了哈，我就跟上了这班火车的时候呢，变成基督徒，我就好像变成美国人一样。对，所以有的人社会学家就描述这个现象，叫做就是 Christianization as a process of Americanization 这样子，所以有这样的现象。不过基本上还是一个很兴旺的一个一直持续不断在增长的一个现象。对，
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就是刚才不是提到 划船在那些比如说北路和 M2 那些偏乡的服饰，是划船在跟当地华人教会配搭吗？还是跟在地的教会配搭？
是跟当地教会，不是跟华人教会。
OK，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委内瑞拉的难民潮会是划船的一个关注之一吗？
委内瑞拉是有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因为委内瑞拉现在在它是这样子，我们没有做难民的问题，委内瑞拉的难民，委内瑞拉难民现在集中主要是在哥伦比亚，还有厄瓜多，还有这个秘鲁这个地方，还有一些别的国家都有一些灵性。不过我所碰到的问题是这样的，我就是说我在过去这一年当中呢，我在不同的国家啊，不同国家在从墨西哥一直到智利这些不同国家，我都碰到第二代的华人从委内瑞拉出来。就委内瑞拉这个国家呢，大概当地的华人教会呢，我现在指华人的话，华人教会大概是差不多，委内瑞拉大概有八间华人教会，全国大概有八间，主要都是讲广东话，他们都是从这个九零年代的时候从这个广东的这个恩平啊那些省份过去的。可是他们九零年代以后就有生孩子了，那些小孩到现在已经二十几岁了，所以当那个委内瑞拉问题出现的时候呢，有些小孩他们就离开那个地方。所以到不同的国家，到墨西哥，到巴拿马，到哥伦比亚，到智利，到秘鲁这样子。那我们就在不同的地方就发现他们这一群人，他们是信主的，然后呢，大部分都只会讲西班牙话，还有会讲一点点的广东话，那大部分都是这样子。那我在发现最近我们在讨论怎么样子跟这群人能够来服侍他们。那委内瑞拉人本身的话呢，他们有在不同的国家有当地教会有很多的事工跟他们在做，不过那个也是一个新的问题，因为拉丁美洲其实本来不是常常会有难民的，这个区域很少会有难民的，所以今天呢，虽然这个国家慢慢都他们出现了，你没办法，他们到你的国家来了，所以这些国家刚开始都欢迎他们，然后现在开始那个所谓的 nativism， 就是说本地的那种反感嘛，就已经开始呈现。所以那可能还要再等一段时间，才会知道最终他们是怎么样子的现象。
好，那我们问题回答就先到我这边。